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写过一本著名的小说，书名是《王子与平儿》。故事讲的是有个王子邀请一个贫穷的乞丐去他的城堡，出于好玩的心态，他们交换了衣服穿。随着故事的发展，那个乞丐被人们当成了王子，他被人留在城堡里过着王子般的生活。而不幸的是，那个王子因此被误以为是那个乞丐，反而被赶出了城堡。当然，要是那个王子知道他会被赶出城堡，我确信他绝不会和那个乞丐交换衣服穿。但只是为了好玩而交换衣服，却因此失去了一切，那真是太不值得了。同样的，在第一世纪的哥罗西人，他们的情况也和王子与平儿所描述的类似。有人企图诱惑哥罗西的基督徒放弃他们在基督里巨大的特权，而去参与异教徒的敬拜仪式。保罗因此写信给他们，提醒他们记住自己在基督里享有无比尊贵和丰盛的生命，也警告他们不要用如此丰盛的祝福去换取在盲目的偶像崇拜里欺哄人可以得着的一点好处。这是保罗监狱书信系列的第二课，题目是保罗和哥罗西人。在这一课里，我们要查考这封出自保罗的手笔写给哥罗西信徒的书信。在这封信里，我们会看到保罗强烈反对异端的教导，那就是异端在基督徒敬拜里混入对灵界受造物的崇拜。我们对保罗和哥罗西人的研读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们要探讨是在什么情况下保罗写信给哥罗西人，然后我们要查看这份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的结构和内容。末了，我们会着重这封书信在现今的应用。我们先来看保罗写这封书信的背景。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身为基督的代表，写信是他以权柄侍奉的一部分。使徒的其他侍奉还包括牧养教会和照顾个别的信徒，因此保罗的书信内容不只是有权柄的教导文集，也带着他对收信的教会和个人的关怀和爱心，而流露出亲切的牧者之情。此外，保罗的书信常是为特别情况而发出，其内容是针对某时某地所发生的一些特别事件而写的。所以当我们研读保罗给哥罗西信徒的书信时，我们必须知道是什么情况引发保罗写这封信。我们的问题是，哥罗西信徒面临着哪些困难？保罗写信给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保罗写哥罗西书的背景。首先，我们会谈到他与哥罗西教会整体以及教会里个别信徒的关系。其次，我们要查看引发保罗所关切的发生在哥罗西教会的一些问题。我们先来看保罗和哥罗西信徒们的关系。保罗并非与每个哥罗西的信徒都有相同的情谊，所以我们要先着重于他和教会整体的关系，再来探究他和一些个别信徒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他与哥罗西教会的关系。哥罗西城位于罗马亚细亚行省的佛里加地区，在利加斯流域，它的西边是人口较多的大城老底加。哥罗西城相当之小，按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标准来看，在接受保罗书信的各地教会中，它算是一个最不重要的城市。保罗从没有拜访过哥罗西教会，但是他仍然深切地关心那里的信徒们。听听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一节所说的：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保罗在他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宣道之旅时曾经过佛里加地区，然而却因着某些原因他没有拜访过哥罗西教会。也许他是在教会建立之前去过哥罗西，也可能他到过哥罗西却没有机会拜访那里的教会，或者 他是从来没有到过哥罗西城。总而言之，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大部分信徒没有亲自见过面。然而，我们从保罗给哥罗西教会和给住在哥罗西的腓利门的这两封书信里的一些细节，知道他与哥罗西教会的关系。首先，我们了解到保罗与哥罗西教会的间接关系乃是透过一些代表人物建立起来的。这些哥罗西友人包括以巴佛、腓利门和阿尼西姆等，以及保罗的送信人推基古。其次，保罗与哥罗西信徒虽然没有见过面，彼此之间却有书信来往。例如，以巴佛曾把汇报哥罗西教会的情况的信带给保罗，保罗也至少给哥罗西教会写了一封书信，就是新约里的哥罗西书。第三，保罗和哥罗西信徒是相互服侍的，除了为他们的缘故在监狱中忍受熬炼外，保罗还为哥罗西人恳切代祷。哥罗西书一章九节，保罗如此写着：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经常为哥罗西人恳切代祷，祈求神赐下能造就他们的所有福分。第四，哥罗西人也很照顾和服侍保罗。从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我们知道，哥罗西人以巴佛和阿尼西姆曾到监狱探访保罗，既然哥罗西教会会派人去探望保罗，显然他们也会为他代祷。简而言之，保罗与大部分的哥罗西信徒虽然没有见过面，却是彼此关切慰问，从而建立真实稳固的关系。我们已知道保罗与整个哥罗西教会是怎样的关系，其中有些信徒是他比较熟悉的，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来看他与这些人的个别关系。保罗有一些来自哥罗西的朋友，他们不只是点头之交，乃是极亲密的朋友。他们中有不少人曾与保罗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一起劳苦，其中三人是腓利门、亚非亚和亚基布。听听保罗在腓利门书一至二节向他们问安的话：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这其中至少腓利门是保罗的好朋友，而保罗在此提到亚非亚，似乎显示保罗也认识他。许多解经家认为他是腓利门家里的一个人，可能就是他的妻子，而亚基布是教会里有名望的人，保罗提到他是表示敬意。不过他也可能是腓利门家的一员，或许是他的儿子。保罗另一个来自哥罗西的好友是以巴佛，保罗称以巴佛是他的同工，与他一起坐监，也说到他是基督的忠心仆人。当保罗派人将信送给哥罗西教会时，以巴佛仍在监牢里陪伴保罗。保罗的朋友阿尼西姆也来自哥罗西，他曾是腓利门的一个奴隶，在逃离主人家后去找保罗，最后是留在监狱里照顾保罗。保罗的这些朋友似乎都与腓利门有些关联，然而不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保罗与这些人的关系则是比与其他哥罗西教会成员来得亲密。不过就如在他的书信里所表示的，他与这些人的友谊也增添了他对哥罗西教会全体信徒的关爱。所以总体而言，保罗与哥罗西教会的接触相当有限，然而他却非常关切教会的一些会友。他对该教会的关怀不只是出于使徒的爱心，也是基于他与那些朋友的情谊。我们已探索了保罗与哥罗西教会整体和其中一些人的关系，接着 要来看引起保罗关注的发生在哥罗西的一些问题。他们面临哪些困难？什么促使保罗写信给他们呢？当保罗在监狱里时，有个来自哥罗西城名叫以巴佛的人来探望他。以巴佛告诉保罗有些错谬的教导正危及利加斯盆地的一些教会，包括哥罗西教会在内。为了帮助教会抵挡这些错谬的教导，于是保罗写信给哥罗西人。虽然我们无法知道渗透到哥罗西教会里所有错误的言论，但是保罗的书信让我们略知其中的一些。首先，哥罗西的错谬教导是把基督信仰与希腊哲学的部分理念混合在一起。其次，他极其看重犹太律法。第三，他强调基督徒还得崇拜和讨好天地间的许多灵界天使。我们先来看这类教导所涉及的希腊哲学部分。在第一世纪的地中海地区，宗教探索与理性思考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人们常将两者混为一谈。因此，哲学这个名词就常指的是神秘宗教，特别是那些基于传统的宗教。这些传统通常包含特别的神秘仪式和玄学秘术。令人忧心的是，这些神秘的宗教哲学也渗入哥罗西教会里。我们看到哥罗西书二章一到四节，保罗对这种现象表示了他的关切。我为你们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保罗的话语显示出哥罗西人所看重的奥秘、智慧和知识，所有这些都是希腊哲学和宗教所特别推崇的。为了驳斥哥罗西教会里这些错谬的教导，保罗强调只有在基督里而非外邦的异教才能得到真正的奥秘、智慧和知识。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保罗明确指出他驳斥的对象是异教徒的哲学。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保罗在此明确指出错谬的教导是虚空的妄言。如同我们前面所讲的，希腊人通常在用词上，哲学讲的是一些依据传统而衍生的宗教理念，而非单单是指学术和理性的思辨。这些经文清楚显示，哥罗西教会的假教师所沉迷的宗教理念和仪式，乃是衍生于希腊宗教和异端秘术，其中可能还掺杂着基督教信仰的一些理念，好让教会接纳这样的教导。然而他们所持的基督教信仰显然不是使徒们所教导的，否则他们就不会以异教传统为其思想体系的依据。哥罗西的假教师所提倡的异教哲学很可能包括禁欲主义的一些理念。禁欲主义是不合意的境界肉体享乐的一种学说，那常常是根植于错误的观念，认为享乐是不道德的。这种学说有时也趋于极端的倡导人要刑法鞭打自己，使身体受苦。哥罗西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保罗抨击这样的禁欲主义。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保罗反对哥罗西人实行禁欲主义， 理由至少有两个。第一，他们的苦修学说是基于世上的小学或世上的基本规条。在这一课稍后我们会看到这个用词指的是灵界肢体和天使的诠释。第二，这种苦修在抵挡罪恶上毫无功效，因此一点好处也没有。总而言之，哥罗西的假教师们企图在教会的教导里加入希腊的传统理念，认为这会使信徒更有智慧，更能抵挡诱惑。其实这类智慧是虚假的，那些操练也是徒劳的。再者，这样的教导否定了基督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高举希腊哲学，哥罗西的假教师还引入许多基于犹太律法的操练。然而他们对犹太律法的认识和使用却是违反了传统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的常规。我们从其他几课里已经知道，保罗本人是维护摩西律法的，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也愿意接受并参与许多传统的犹太礼仪。所以若是哥罗西的假教师以正当的方式引用律法，保罗不会抨击他们的做法。他的批评显示出那些假教师是以错误不当的方式引用犹太教义和仪式。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保罗指出假教师妄用一些犹太礼仪的做法，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显然哥罗西的假教师们所强调的某些操练是引自旧约律法，他们包括遵守犹太律法，例如要求各种宗教节期、月朔和安息日，以及一些饮食规条。然而他们不是照着摩西律法所教导的来守这些旧约条例，也不是依照使徒们所做的。相反的，保罗宣称他们的做法是扭曲了旧约的律法，误导了那些跟随他们的人，并危及他们的永生。哥罗西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他这么写道：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摩西律法不是将圣日与敬拜天使相连，而是与敬拜神相连。他也没有提倡以特定的饮食来表达谦卑和禁欲，而是以此分别自己为神的子民。然而这些假教师们败坏了这些律法，将他们滥用于偶像崇拜和异教徒的苦行上。哥罗西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在假教师所妄用的犹太律法上，保罗加了割礼这一项。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显然哥罗西的假教师们提倡某种基督徒形式的割礼，所以保罗将割礼与基督徒的受洗相提并论，以此教导哥罗西的信徒，他们既然已受洗，就不必再接受割礼了。简而言之，保罗写哥罗西书为的是反对人滥用摩西律法，而非否定律法本身。相反的，保罗一向是肯定摩西的律法，认为那是基督徒伦理道德和行为准则的根基，也教导我们许多关乎神的真理。然而在哥罗西书里，他着重驳斥那些假教师不正确的教导和错误的应用，认为他们败坏扭曲了某些法则，因此要教会拒绝这类错谬的教导。 除了采用希腊哲学和根据犹太律法的操练，假教师们还高举敬拜灵界肢体，鼓励基督徒遵从讨好这些有能的天使助灵。至少有三方面显示哥罗西教会热衷于敬拜这些灵界肢体。第一，保罗提到他们敬拜天使。第二，他讲到执政掌权等事件。第三，他谈到关乎世上的小学引发的问题。我们先看对天使的敬拜。根据圣经，天使是神的仆役，他们在神的创造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神给他们不同的职责，从参与属灵征战，影响国家政局，传递信息给人，到照顾信徒们在地上的需要等等。地上的教会也知道他们的存在和扮演的角色。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这么写道，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天使其实是服役的灵，因此我们得认清他们的服事身份和职责。然而，哥罗西的假教师们则认为天使不只是服事的灵而已，他们是宇宙的小神祇，奉神谕旨，天使会将奥秘之事启示给那些实行异端仪式和敬拜他们的人。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保罗严厉谴责之类的行为，他写道，不可让人因着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假教师们宣称他们从天使领受一些异象，因此鼓励其他的基督徒采用某些仪式，这样他们也可以得着类似的异象。假教师们或者领受过某些异象，不过那绝对是来自鬼魔而非神圣洁的天使，或者他们是在自我催眠或药物影响下而有的心神恍惚，也有可能他们只是在欺哄人。无论如何，这类渲染天使的能力及其影响的言论在古代是很普遍的，有些犹太教师对于天使也持类似的观点，而一些希腊哲学也教导所谓的神谕使者和天象助灵。不幸的是，哥罗西基督徒想必对这些观点相当熟悉，因而使得错谬的教导听起来似乎合乎情理，于是容忍让这些虚假的教义得以在教会占一席之地。我们已经看了保罗讲的敬拜天使，现在来看他对执政掌权者的论述。在第一世纪，若是讲到主治的或者掌权的，指的都是天使之类的灵界肢体。前面我们已看到，哥罗西的假教师们鼓励信徒敬拜天使和灵界肢体，保罗针对这样的异端强调基督的至高地位是超乎天上地下一切所有权柄和能力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他讲到基督的至高无上，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保罗在此提到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有位的和主治的是一字希腊文 thronos 和 kratos， 这两个词通常是指地上人类的君王和统治者，但也可以指灵界肢体。执政的掌权的 则是译自希腊文 Haronkai 和 Exousia， 通常指的是肉眼看不见的灵界之体，例如天使和鬼魔。从格罗西假教师的世界观而言，天使和鬼魔等灵界的掌权者当然比地上的人类掌权者更有能力。这些假教师过分渲染了天使和鬼魔的能力，以至于把一切只该属于基督的权柄和作为都赋予了这些肉眼看不见的掌权者们。保罗指出他们的观点的错误，颂扬基督才是所有受造之物的主宰。保罗并没有把属灵和属地的掌权者区分开来，反而将他们并为一谈，认为他们的相似性远大于他们的差异。他们都是受造之物，无法与基督相比。其间的对比不在于假教师所强调的认为属灵的高于属地的，乃是基督超乎万有，在一切之上。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保罗再次这么说道：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保罗接着论述这些灵界的权势和基督是对立的。假教师认为敬拜基督和敬拜属灵的掌权者可以兼容并立，然而保罗指出，不管假教师们领受怎样的意象使他们敬拜那些灵界之体，事实上只有鬼魔才要博得人的敬拜，属神的圣洁天使绝不参与这种偶像崇拜，而且基督也不允许人来敬拜他的仇敌。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申述这个观点，他写道：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神缴获并胜过那些属灵的执政掌权者们。换句话说，在属灵征战中，这些属灵的执政掌权者是与神敌对的，他们是悖逆的邪恶权势，是神的仇敌，他们是鬼魔而非圣洁的天使。然而借着耶稣基督，神剥夺了这些鬼魔作战的能力，彻底地打败他们。哥罗西的假教师们敬拜的属灵之物就是保罗所指的执政的掌权的，就是这些已被打败无权无势的堕落鬼魔。至此我们已经探索了保罗所说的天使和属灵的掌权和执政者们，接着要来看他所讲的世上的小学。如同先前所说的，这个词语指的也是灵界之体。在第一世纪的时候 Cytoikeia， 这个可能被译为小学或星宿之灵的希腊词，通常指的是与星宿有关联的属灵权势或神祇。 Cytoikeia 也可以用来指四个基本构成物质的元素，风、土、水、火。一般认为这四个基本元素天然四行会影响甚至掌控人们的命运。加拉太书四章八到九节，保罗的描述就清楚地用到 Cytoikeia 这词的这种用法。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怎么还要归回那乳弱无用的小学？因此这个希腊字 Cytoikeia 被译为小学，指的是本质上非神之物，也就是指那些冒充为异教神祇的鬼魔。在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保罗谴责的语气里用到 Cytoikeia， 指的也是同样的意思。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 保罗指出，假教师们所持的哲学基础是小学、新秀之灵，或者 theoeteia。换句话说，保罗认为信徒们应该拒绝假教师们的宗教传统，因为他们是在取悦假神。另外，犹太教的某些宗派对这些自然元素和灵界诠释也持有类似的看法，特别是在两约之间的时候。这种观点的盛行可能就是导致日后在保罗的时代出现在哥罗西的基督教异端。哥罗西的假教师们显然就是把犹太教律法、外邦异教礼仪和基督教信仰混杂在一起，从而鼓励基督徒敬拜这些被称为小学或者 theoeteia 的星宿天象助灵。第一世纪的哥罗西教会面临着一些实质性的挑战，他们和其他教会不同，未曾接受过使徒的亲自训练。教会虽然是由一些近前的人士所建立的，却未能坚稳地扎根在使徒的神学教导上，这使得哥罗西的基督徒极易受到错谬教导的影响。因此，当假教师们灌输给他们虚妄的犹太教义和异教偶像崇拜时，这些信徒对真道和异端实在难以分辨。幸好他们注意到这些问题，而向保罗求助。至此，我们已经查考了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背景，现在要来看第二个主题，哥罗西书信的结构和内容。保罗给哥罗西人的书信可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章一到二节是开头的问候，一章三到十四节是感恩和代祷的劝勉，一章十五节到四章六节是书信的主体，谈到基督的至高无上，四章七到十八节是书信的末了的问安。一章一到二节是开头问候，证明使徒保罗的确是该书信的作者，并提及信件也来自保罗的门徒提摩太，而信件末尾保罗的签名则显示出他是信件的主要作者。问候里也包含着简短的祝福语句。一章三到十四节是感恩和代祷的劝勉，以及保罗从以巴佛那里听到的关于哥罗西教会的情况。以巴佛是建立哥罗西教会的传道人，在保罗做监时曾去探望陪伴过他。就在那时，以巴佛向使徒报告了哥罗西信徒的信心和爱心，两人并且用了许多的时间为哥罗西教会代求。因此，当保罗写信给教会时，他提到为着他们的信心和得救，他不断地感谢神。他也让他们知道，他继续祈求主能祝福他们，特别是赏赐他们属灵的识别能力，并坚固他们，使他们能够多做善功。哥罗西书的结尾，四章七到十八节是最后的问安。保罗及那些与他一同坐监的人一起向哥罗西信徒致意问好。信的末尾显示保罗是托福推基古和阿尼西姆将信送给哥罗西信徒，推基古另外还送信给以弗所教会，而阿尼西姆则另外送了一封信给腓利门。这显示那三封信，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和腓利门书，大约是同时写成并一起发出的。信末还提到一封给老底嘉教会的信，并指出哥罗西的信徒要读那封信，也要把他们的信交给老底嘉教会，让他们也念。这点让我们知道，尽管保罗是针对某些情况写信给特定的一些人，他的那些信也适用于不同的会众。在下一课我们会看到保罗给以弗所的信可能就是这里提到给老底嘉的那封信。一章十五节到四章六节 是哥罗西书的主体。保罗在这里详细描述基督的至高无上，是超乎假教师们所倡导的宗教理念。保罗谈到基督信仰的至高特征，我们可将他的论述大致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一章十五到二十节提到基督的超越一切。第二，一章二十一节到二章五节讲论身为基督使者的至高职分。第三，二章六到二十三节在基督里的救赎是无与伦比。第四，三章一节到四章六节基督徒生活的崇高性。我们会简单的讨论这每一个部分。首先我们来看基督自己的超越性。
False teachers，
假教师企图说服哥罗西教会去敬拜宇宙的属灵权势，他们也倡导禁欲苦修的生活方式，认为这样刻苦的生活会取悦那些假神，为此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好处。保罗驳斥这样的异端言论，指出这些虚妄而无用的假神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强烈对比。保罗一方面强调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君王，他是全然美好却拥有绝对的权柄。另一方面保罗讲明世上的小学新秀之灵是无法拯救人，也不值得去尊崇。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节保罗列出有关基督是超越一切的许多重点，这些讲述同流传在哥罗西的错谬教导呈现极大的对比。在保罗刻画的有关细节里，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保罗讲到基督是神的形象，同时他也讲到基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一章十六节他讲到一切都借着基督而造。一章十八节提到基督的至高位分。一章十九节神的丰满在基督里居住，以及一章二十节唯独基督是万有的和好者。保罗首先提到基督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个描述与假教师讲的假神有截然的对比。请听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如此描述基督：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虽然圣经多次提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在这里保罗着重的是耶稣的独特性，关联到他超乎一切的权柄和能力。因为哥罗西的假教师们借用希腊哲学也谈起神的形象，促使保罗做了这样的叙述。在保罗的时代，有些希腊的哲学认为宇宙万物乃是神的形象，也就是神的最大的启示，而人可以透过他的启示得到知识和智慧。这样的理论建于不同的作品，从公元前四世纪柏拉图写的对话录，到公元后第一二世纪涉及到异端诺斯底派，论及到希腊神话中有关赫尔墨斯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因此当假教师们认为星宿和四行元素作为神的形象时，保罗则指出基督才是神的形象。他采用希腊哲学所用的神的形象这个词语，为的是表明基督才是神的至终启示，信徒当向他寻求极大的知识和智慧，而非向假教师们所敬拜的鬼魔去求取。第二，保罗提到基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保罗再次以周密的言辞驳斥假教师的言论。再听听一章十五和十六节保罗对基督的描述：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里被译为首生的这个希腊词 prototokos， 通常是指位分的优越或者权柄，而不是单讲出生的次序。在古代的家庭里，投胎的孩子未必就是首生的孩子，首生的是那个可得最大继承权的孩子，在父亲过世后要肩负着带领家族的责任。例如即使上有姐姐，长子通常被认为是首生的。此外，如果长子因着某种原因被除去了名分，他的弟弟就因此具有首生的地位。在此我们得声明，有些著名的异端错误地认为首生这个词指的是基督在世界被造以前就出生，因此他们相信基督是受造的，在权柄能力上是不能与父等同的。然而保罗讲到基督首生的位分是关联到他的权柄和超越万有，不是指他出生次序和时间。保罗提到基督是首生的，他的意思是基督是那位具有长子继承权的，而非他是在万有之前出生或是被造。他没有说基督只是受造的一份子，而是明确地讲基督是一切的主宰。保罗明白地指出，假教师敬拜的假神是没有权柄和能力给人任何的祝福。基督，而且唯有基督是首生的，能得到父神所有的祝福，也唯独他能将这些祝福赐给其他的人。第三，保罗讲到基督是万有的缔造者，神透过他创造宇宙万物。犹太神秘主义者常将崇高的位分赋予同为受造物的天使，圣经只将这种地位赋予父神或基督，而非天使。希腊哲学也给四行元素和其他星宿之灵类似的地位。然而保罗强调唯有基督是万物的缔造者，这些灵界之体全都低于他，也受制于他。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他这么写着，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我们已知道执政的掌权的这样的称呼指的是灵界之体，例如假教师所拜的鬼魔。按保罗所言，这些执政掌权的全都隶属于基督，基督身为万有的缔造者，一切都是借着他而造的，使他远超乎一切之上。第四，基督是至高的主宰，因为父神设立他为教会的元首。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保罗这么写着，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保罗坚持认为神授予基督在教会有特别的位分，也是死里首先复生，所以他在一切的事上能居首位。父神以此荣耀他的独生子，使他成为一切的主宰。因此任何想排挤或取代基督独特尊位的思想体系都是错谬的。第五，保罗解释神居住在基督里，这个卓越的声明超越于任何希腊异教或犹太神秘主义对所谓执政的和掌权者的宣称。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保罗如此写道，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 在他里面居住。神所有的丰盛都在基督里，使基督是至高神的肉身显现。哥罗西的假教师敬拜的、执政的和掌权的是低层次的灵界肢体，虽然有时希腊哲学称他们是神祇，然而他们通常不被认为是尊贵的神明。相对的，神所有的丰富却是居住在耶稣基督里，这意味着基督是创造宇宙之神的肉身显现，是万有都当听从的主宰。这使得基督远高于假教师所拜的低层次的灵界肢体。最后，保罗讲到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唯一和好者。哥罗西书1:19-20，保罗这样解释道：因为父喜欢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神的旨意是借着基督使万有与他自己和好，也就是说，神透过耶稣基督为中保和中介来洗净世人的罪，使人类与他和好。假教师们所拜的鬼魔和能力只是低层次的堕落天使，他们窃取基督的荣耀权柄，以此来辖制敬拜他的人。他们的目的很卑劣，也缺乏能力来有效地祝福拜他们的人。然而，唯有基督是通往神的道路。保罗所传的福音是，神将万有挽回到原来无罪而且承受永远祝福的状态。神是借着耶稣基督，且唯独借着他成就这样的救赎，唯独透过耶稣罪才得赦免而蒙神的接纳。人们在耶稣里就能自由地亲近神，并得到他的祝福，根本无需透过假教师所宣讲的那些无能无力的天使助灵。至少在六方面，基督是神的形象，是首生的，是万有的缔造者，是至高的主宰，是神肉身的显现，并且是万有与神和好的唯一中保。这些特质使得基督远超乎哥罗西的假教师们所遵从的那些所谓的神祇。在表明了基督的至尊至高是超乎所有天使助灵之后，接下来的方面，保罗强调基督使者的至高之分，这是哥罗西书1:21-2:5的重点。保罗宣称，因着基督是超乎所有的假神，基督的使者也超乎那些侍奉假神的人。保罗的论证包含五个要点，哥罗西书1:21-23和2:5，保罗提到借着基督徒的福音成就了神与人和好。哥罗西书1:24，保罗的无私心态。1:25，保罗领受神圣职责。哥罗西书1:25-28和2:2-4，福音所给予至高的启示。哥罗西书1:29-2:1，保罗讲到基督的使者领受的能力。保罗首先着重于哥罗西信徒借着福音已经得到的与神和好的福分。就如我们在哥罗西书1:22-23读到的，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基督的传道人有崇高的职分，因为他们所传的福音确实能使相信的人与神和好。哥罗西的假教师鼓励人们去讨好鬼魔，他们可能还提供人与神和好的一些方式。实际上， 他们根本无法促成这样的和好，他们所谓的福音没有任何救赎的能力。相比之下，哥罗西的信徒以因着神的传道人所传讲的真福音而经历了真正与神的和好，他们的罪已蒙赦免，而且穿戴着基督的公义，侍立在神的面前。这已足以鼓舞他们相信保罗的话语，而弃绝那些假教师们。第二，保罗提到他无私的心态，明讲他是为了教会而受苦的。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保罗写道：现在我为基督的身体，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在前一刻我们已经看到，保罗的受苦使教会得到益处，借此他能够有效地见证福音，激励教会，以及成全基督的苦难。相反的，哥罗西的假教师们未曾下监，也没有受到逼迫。保罗强调他愿意为教会承受苦难，以此表明基督的使者或者传道人远比假教师们更无私心，更为教会着想。第三，保罗讲了他神圣的职分，不像哥罗西的假教师们是自我任命的，保罗的使徒身份是神亲自任命的。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保罗如此描述：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我们再次看到，是神自己呼召保罗成为使徒。保罗年轻的时候，曾大力迫害教会，然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而且使他全然归主。就在那时，耶稣任命保罗为他的使徒，给他权柄代表耶稣去传讲福音。这意味着保罗的权柄是远超乎那些假教师们的。哥罗西书二章八节讲到那些假教师的教导，保罗如此写道：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假教师们借用的是拜偶像的人所延伸的理念，与保罗不同，神并没有给他们权柄去代表神说话，也没有呼召他们去教导教会。第四，保罗领受的启示远超乎假教师们所宣讲的。例如哥罗西书二章四节，保罗这么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保罗说假教师所讲的话是欺哄迷惑人，相反的，他的话语则启示出真理，能帮助基督徒避开假教师的欺哄。事实上，加拉太书一章五节到十八节讲到保罗有三年之久在阿拉伯沙漠和大马士革领受神的启示，然而那些假教师依据的只是世人的传统，这使得保罗传讲的启示远胜于那些假教师的信息。保罗的启示是从神而来，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不是人间的遗传，像哥罗西的异端所教导的那样。但是更重要的是，保罗所领受启示的内容远胜于哥罗西的那些错谬教导。在这封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里，保罗形容那些他得的启示是神已经向他显明的奥秘，是智慧和知识的宝藏。保罗并没有把这些珍宝归于己有，他们反而成为他传讲的福音。所含的真理就是基于基督的受死为祭，以及人透过信心来接受，因此人能与神和好，并在他的国度里有份。这样的宣告比假教师所传讲的任何东西都更加美好。第五，保罗提到基督的使者领受的能力乃是神所赏赐的。 保罗不是用他自己的力量去工作，是神任命他为使徒，给他能力，差遣他去传福音，并为此受苦。圣灵给保罗惊人的恩赐，赐给他传讲的话语和传讲的机会，并神迹印证他所传的信息，使得保罗能在世上扩展神的国度。正如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九节保罗写道的，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保罗的权柄、话语和能力都是从神而来，这是哥罗西的假教师们无法相比的，他们的侍奉和信息毫无能力，也缺乏价值。总而言之，保罗强调基督使者的卓越地位，他提到透过基督徒的福音成就神与人的和好，讲到这些使者的无私心态，他们神圣的职分，所领受的启示，以及从圣灵而来的能力。书信主体的第三个方面，在强调耶稣基督的超越和他使者的尊贵地位之后，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六节到二十三节继续申述基督救赎的无与伦比。保罗对基督救赎超越性的讲论可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哥罗西书二章六到十五节他颂扬与基督连接的生命，和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二十三节他谴责受制于新秀之灵的生命。第一个部分，保罗描述与基督联合的救赎带给人的一些福祉。哥罗西书二章六到十节他首先讲到基督主权的丰盛与慈爱。在这几节经文里，保罗指出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增长，其结果就是对他充满感恩之心。跟从假教师的人是受制于他们所拜的那些无能力的灵界之体，而以基督为主的人则是领受与他一起治理的权柄。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保罗写道，因为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基督具有掌管一切神圣权柄，信徒因着与基督连接，他们也分享了这样神圣的权柄。其次，保罗提到信徒与基督的联合带来的属灵活力。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保罗详细描述信徒所得的这个祝福，例如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他写道，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因着与基督联合，我们不但在基督的死亡上有份，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也同样有份于他的复活，使我们在灵里重生。再者，信徒因与基督联合，罪就得到赦免，也免除要靠遵行律法才能得救。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五节表明这些要点。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他写道，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钉在十字架上。神的律法是堕落的人类定要死亡，然而因着我们在基督的死亡上与他联合，我们就尽了义务，经历了律法要求的死，所以我们也免受一切的咒诅。相对于这些在基督里的祝福，保罗谴责哥罗西的假教师们所传的信息，以基督联合的生命带来尊主为大的各样祝福， 然而听命于人间遗传和星宿之灵的生命，使人受人的主权所欺压。保罗在哥罗西书2:16-18讲到，这不单使人落入人为的审判，也失去基督所给予的祝福。再者，与基督的联合带来属灵的生命力，受制于星宿之灵则是与基督分离，从而导致属灵的软弱。就如保罗在哥罗西书2:19所写的，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节得以相互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最后，与基督的联合使我们罪得赦免，免除律法的咒诅。受制于星宿之灵的世上小学，则导致人为的禁欲苦修。哥罗西书2:23，保罗讲到这种苦修的毫无意义。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受制于哥罗西的异端教师们所传的假神，导致的刻苦己身，在对付罪上是毫无用处。即使这样的苦修应该带来祝福，魔鬼却没有能力祝福任何人。相反的，与基督联合带来自由而非压制，也彻底消除罪在信徒生命中的辖制力。生命与基督连接，或是受制于星宿之灵，保罗借着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对比，来描述基督福音所给予的救恩，远胜于哥罗西的假教师们所谬讲的那些祝福。书信主体的最后一个方面，在谈完基督和他使者们的至高位分，以及基督福音带来的救赎后，保罗转而谈到基督徒生活的崇高性。哥罗西书3:1-4:6，保罗在这里明确地表示，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远比假教师所倡导的更富有伦理和操守。哥罗西的假教师们似乎非常关心伦理生活，因为他们苦修生活的目的就是要避免在肉体情欲上的放纵。在某些层面上，对于这一类的罪，假教师所持的伦理标准或目标似乎与基督教会的看法一致。然而问题出在做法上，简单来说，苦修主义根本行不通。事情的关键是堕落的人性缺乏抵挡罪的意志力，无论我们多努力想要避免犯罪，我们总是失败。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依靠一个在自我以外更大的能力，才能过一个有道德操守的生活，才能达到神为人所定的伦理法则。就某些方面，保罗在基督徒伦理生活的教导与假教师所教的类似。事实上，保罗甚至还说，我们应当注重天上的属灵的事，不要顾念地上的事。哥罗西书3:2，他写道，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按保罗所说的，我们应当看重属灵的和属天的事甚于地上的事。至少在表面上，苦修的假教师也持守这样的看法，而且保罗也像那些假教师一样强烈反对放纵情欲。例如在哥罗西书3:5，他这么写着，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保罗同意假教师的看法，认为放纵情欲是邪恶的，但是在如何制止这类的罪上，他却有不同的观点。保罗与假教师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有分歧的看法， 例如，苦修的假教师表面上认为他们应该看重属天的事，保罗却批评他们的教导相当属实。他们也许立下属灵的目标，然而却是以专注地上的事来达成那个目标。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一节，保罗总结他们的教导是：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虽然苦修主义者宣称所在乎的是属天的境界，他们的教训却专注在属地的世俗的事物上。那些苦修士似乎太在乎他们刻苦己身的操练，以至于忽略了真正属天属灵的事物。他们的目标也许是属灵的，但是他们却将精力花在世俗的事上。然而保罗则是以具体方式教导信徒们要专注并追求属灵的事，他强调他们应当不要再犯过去那些沉迷与世俗的罪。不过他也知道对堕落的人性而言，这是人为努力做不到的。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一节，他这么说的：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保罗解释伦理生活的要诀在于信徒与基督的联合，基督在人的里面，因着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就成了新人，有了新的性情，神更新我们的内心。这样的联合与更新使我们能活出道德操守的生活。假教师不是真信徒，他们不相信福音，因此也没有与基督联合，他们没有新的性情，内心也没有被神所更新。结果他们为避免罪而所做的所有努力注定要归于无效。然而信徒因着与基督连接，得以从神领受能力去顺服他的道德法则。不过保罗并没有停在这一点上，他继续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法，让信徒可以依靠神的能力，而非用自己的力气去克服罪。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保罗给予这些指示：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叫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保罗认为信徒能活出伦理道德的生活，是借着看重属天的美德，例如怜悯、恩慈等，而非专注于避免犯罪。不是我们自己尽心竭力做好去取悦假神，乃是神对我们的爱和拣选激励我们在生活上有美好的操守。保罗劝勉信徒过伦理生活的策略远胜于假教师所提议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它绝对有效，因为是依靠神的能力而非依靠人为自己的努力。第二，它绝对有效，因为它注重的是积极的属灵美德，而非罪恶和属地的事。归根结底，刻苦己身的方式对克制罪是毫无功效，然而保罗的方法却使人可能活出有道德伦理的生活。
Paul's letter to the Colossians，
保罗给哥罗西人的信是针对假教师所引入的错谬异端。假教师推崇让人可获得属灵能力的异教仪式，提倡一些对于过端正生活无效的规矩。面对这些问题，保罗的回应是传讲基督，他高举基督是主是王，身为基督的使者的崇高职分。他传讲在基督里有着无与伦比的救赎其恩，以及能够胜过罪恶的基督徒人生。在每一个层面上，保罗都明确指出假教师所讲的那些应许唯有基督才能给予。 我们已经明白保罗写信给哥罗西人的背景和整个书信的内容和结构。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三个主题，哥罗西书在现今世界的应用。身为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如何将昔日的那些教导应用于目前的生活中呢？虽然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将保罗的教训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在此我们只专注其中的两项，那是保罗和他原先受信人最为关注的，就是要单单忠于基督，以及在每天的生活中注重属灵的事。让我们先来看单单对基督持守忠心。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受到不正当的教导，将敬拜基督和敬拜柱灵混杂在一起，虽然这些灵界肢体未必以鬼魔的面貌呈现，然而我们知道不管他们具有什么能力或对他们的敬拜者带来什么好处，那些都与鬼魔有关联。但是不管这些柱灵是鬼魔、星宿之灵或是天使，哥罗西人都不应当拜他们。可悲的是，第一世纪的社会风气确实哥罗西人对此难以分辨真伪。第一世纪时，罗马帝国崇尚的宗教信仰是多神论，绝大多数的人相信宇宙间有许多神祇和灵界势力。帝国里的大部分地区不只是承认有许多神的存在，也敬拜他们。对当时罗马帝国的百姓而言，拜宙斯这类主要的神祇是很普遍的情况。另外人们还拜当地的神祇和家族的神祇，因此即使基督要信徒单单敬拜他，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压力下，早期的基督徒也容易受诱惑而同时敬拜其他的神祇。事实上在第一世纪罗马帝国开始迫害基督徒时，最大的原因就是基督徒拒绝承认和敬拜当时流行的异端神祇。人们认为基督徒因着不敬拜而触怒了这些神祇，如果基督徒再不就范，神祇会降灾惩罚整个帝国。罗马人并不要求基督徒停止敬拜基督，而是要他们也来敬拜罗马的神祇。第一世纪的罗马人认为人可以拜许多的神，其中并不冲突，然而基督要人绝对的敬拜，如果我们尊崇基督就不能再拜其他。这就是为何保罗坚持哥罗西人要在信仰上维持专一。哥罗西书一章21-23节，保罗写道，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如果我们无法对基督保持忠心，就证明我们未与神真正和好。如果我们没有与神和好，就在福音的盼望上无份。简单的来说，如果我们不持续忠于基督，我们就没有得救。忠于基督是绝对重要的。可悲的是，现今的世代也常提供许多不同的神祇要我们去膜拜，以此挑战我们对基督的忠心。东方的宗教，例如中国三个古老宗教之一的道教，在印度最普遍的印度教，日本的传统宗教神道教等等，都是多神的信仰。而在西方世界的新纪元运动则采纳东方宗教的许多内容。除此以外，摩门教说道，摩门教徒正在成为神，还有许多小型的多神敬拜。从非洲和亚洲的部落和民间信仰，到新兴的好莱坞的山达基教，这份名单还可列出很长一串。在现今其他地区，基督徒则常被无神论所搅扰，驱使他们放弃信仰真神基督。 基督教常被人讥讽为古旧的不文明的信仰，经不起科学的检验。不少信徒因没有足够的神学和科学知识，就无法驳斥这些挑战，因此也动摇了他们的信心。此外，现今社会流行的相对主义思想强调要包容不同的宗教，基督教对真理和救恩的绝对主张因此被人所指责。保罗教导人得救的唯一之道是信从基督，然而现今的基督徒若响应这样的宣告，就常被人视为傲慢或缺乏包容。在社会上，我们常被迫要去承认还有其他的路径能得到永生的祝福。然而不是所有的压力都来自教会以外，例如在一些自由派的基督教会里，就允许信徒向那位位格化的智慧女神献上敬拜和赞美。其他的自由派教会则陷入社会上流行的相对主义哲学思想，教导信徒许多宗教甚至是所有的宗教都能通往得救之路，即便是他们否认基督都没有关系。实际上不管我们住在哪里，都有可能被迫对基督不忠，有些是迫使我们必须接受其他宗教和各种神职，或者要我们否认圣经所启示的神，有些压力则是来自政府、学校或我们的邻居、朋友、家庭，甚至是教会的领袖。如果要信守保罗的教导，我们就得拒绝这些虚假的意念，唯独接受基督。只有基督配得我们的敬拜，也只有他能给予我们真正的救恩和祝福。我们也必须坚定我们的立场，单单忠于基督。我们已经看到唯独忠于基督的重要性。现在接着看看第二个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看重属灵的事。虽然注意地上的事物也有它的重要性，但真正让我们得益处的是以属灵的角度来度过每天的日子。在我们归信基督时，有件奇妙的事发生，我们里面的灵魂被更新了。信主之前，我们的内心是死的，无法对神有任何反应。我们是神的仇敌，不单我们得罪他，理当承受他的惩罚，更因着我们恨他，不愿意顺服他。然而，神如此爱我们，不忍让我们继续与他为敌，所以他差遣圣灵来更新我们的灵魂，复苏重建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甘心乐意地悔改，脱离我们的罪，顺服于主。同时神的灵也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与基督连接，并保证在基督里我们将来的祝福。我们的得救不在于我们在地上的追求，而是基于我们的灵魂复苏和与基督联合的这个属灵事实。为此保罗鼓励哥罗西人少专注地上的事，而要多思念天上属灵的事。神学家常形容那些未信主的人是没有重生，因而重生这个词语就是用来称呼信主的人。这些词语描述出人的灵魂状况，未重生的人心灵是死的，重生的人心灵是活的。没有重生的人因着他们的罪就落入神的审判之下，他们也没有道德抉择的能力，无法行出神看为合乎德行的事。再者，他们也没有行义的欲望，也就是说他们不想去做合乎神心意的事。简单的说，未重生就是未得救，他们无法救赎自己，也不想被神救赎。然而重生的人因着与基督连接，罪就被赦免了，因为基督已经为他们的罪而死，满足了神律法的要求。再者，他们更新的灵具有道德抉择的能力，能够顺服神，也有行义的欲望，想要顺服神。 我们实在难以高估在信主之时灵里面的改变的重要性。重生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不只是罪被赦免，更是在属灵上全然的改观。重生是属灵的改变，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保罗如此解释：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并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过去曾在罪里死了，意味着我们是在神的审判之下，然而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活过来。我们在罪性里死，意味着我们曾具有邪恶的性情、无道德抉择的能力和欲望，然而是神让我们活过来，结果使我们回转，现在会渴望行善，也能够行善。我们旧的未重生的灵魂没有道德抉择的能力或欲望，然而我们更新的灵魂却正好相反。未与基督联合之前，我们的灵魂没有重生，是死亡状态。即使我们想专注属灵的事或是上面的事，那些对我们而言都毫无意义和价值。可是重生以后，对我们最合理的莫过于以新的生命活出新的方向。我们心灵已经更新，是属灵的活人，因此对我们而言最合常理、最自然也最具有价值意义的，就是做一个属灵人，专注于属灵的生活。哥罗西书三章一和二节保罗继续这样的劝勉：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既与基督同坐在天上，就当注意属天的事。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宇宙间真正的权柄架构，明白世界如何运作，晓得哪些事真能带给我们祝福，那么这样的认知就应当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然而在历史上，有些基督徒误解了保罗的意思，以为保罗要信徒注重属天的事，不是属地的事，是要叫我们脱离正常的生活，在毫无干扰的情形下来追求属天的事。中世纪苦行的修道士就是这种看法的典型例子。有些人因此远离世俗社会，过着隐士生活，有些长时间打坐在山洞里或者极端处，另一些人则自惭己身。他们都热心地相信属灵成长的最好方式就是逃避通常不属灵的世界带来的影响。然而他们搞错了，在某些方面他们所犯的错误与哥罗西的假教师极为的类似。著名的教育家也是塔斯基基大学的创办人布克华盛顿曾说过这么一句美国格言：人不可能将另一个人强压在壕沟里而自己不深陷其中。在许多方面，布克华盛顿是把保罗所教导的基督徒内在生命应用到人际关系上。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全心全力要压抑内在的邪情私欲，我们仍是专注于有罪的欲望。抑制罪当然是件好事，也是德行。保罗也鼓励信徒要致死肉体的罪，然而保罗的重点不单是要我们必须以新的方式处理属地的事，更要我们将专注的焦点从属地的转到属天的事上。然而保罗所谓的属天或属灵的事物，却是要我们参与在世上的生活。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六节保罗这么说：你们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切要存感谢的心，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有属天的心智，乃是全心注目以升天的那一位，就是基督。这样的操练使得我们即使活在地上，也能越来越像他。而且我们要注意保罗所提到的那些属灵的事物，多数是人际关系的德行，甚至有些就是主要针对如何对待他人，彼此相交的德行，例如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饶恕、爱心，以及群体里的和平等。我们无法脱离现实的通常生活去操练这些德行。事实上，哥罗西书3:16-4:6，保罗用了许多方式教导信徒如何将这些德行应用于他们在世上的人际关系里。例如，他告诉信徒应当以诗歌、颂词、灵歌彼此教导，相互劝诫。他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他指示孩子要听从父母，而父母要鼓励他们的孩子。他劝勉奴隶要认真且听从主人，做主人的则要善待他的奴仆，如同耶稣对待教会一样，而耶稣是所有人的主宰。他请信徒为他祷告，求神坚固他可以传讲福音。他训勉哥罗西人有机会传福音时要把握时机，切有智慧。这些劝导都是与属灵或属天的事物有关，然而这些行为唯有透过积极的参与现世人生才能够实行出来。对保罗而言，有属天或属灵的心智，乃是在今世生活中显现出天国的美好，要把现今的世界变得更像天国，是着重于我们新的属灵性情以及与之相合的善事上，就是把在天国已经成就的美好行为显现于地上，爱人、饶恕人、存恩慈、温柔、谦虚之心，如同耶稣待人那样对待他人。简而言之，为了专注于属灵的事物，我们就必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专心致志地将神的国度建立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一刻里，我们仔细查考了使徒保罗与哥罗西信徒的关系，我们探讨了保罗写哥罗西书的背景以及这封书信的结构和内容。最后，我们讨论了如何将保罗对哥罗西人的教导在现今应用。保罗给哥罗西的信包含许多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教导，他教导基督的至高地位，以及我们应当尊重基督的使徒和他们的教训。书信也叙述我们在神的国度里的位分，以及现今我们所享有的宝贵救恩。信里鼓励我们以属天子民的属灵心智来生活，努力将天国的德行和价值彰显在全地上。在基督徒生命的长进中，我们要牢记保罗这封书信里的教导，这可以帮助我们坚守信心，以神国度门徒子民的身份殷勤努力的生活。